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人口迁徙的问题。这个我今天呢主要讲中国的人口迁徙，因为在美国呢，人口迁徙呢它早就已经开始了。最主要是美国没有户口制度，也就是美国没有一套制度说你必须要住在这个地方，你是农民一辈子是农民，你是城市居民一辈子是城市居民，你住在哪个城你就永远是这个城，没这套制度。美国从建国到现在就没有这个制度，所以美国的人口迁徙呢完全是随着这个税收啊经济啊情况啊，比方说最近从加利福尼亚迁到德克萨斯的人比较多，那原因呢就加利福尼亚的生活指数太高，东西太贵了，税太多了，那么到德克萨斯呢比较友好，所以呢每年呢都有这个几万人从加州呢到了这个德克萨斯州，这个是正常的这个迁徙，人数的比例呢也不多啊，所以呢这个呢就不在我们讨论之列了。你在美国跟大家讲这个人口的迁徙啊，这个 population migration， 很多人呢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有什么问题啊？啊，我想走就走，我打个包裹，装个车，我退了房，我就可以上路了，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中国这个国家里面呢，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比较突出的，因为中国呢有很多个省市啊，这些省市呢它都有原有的这个居民，那么以前呢一步都不能动。中国原来的户口制度是非常非常紧的，这个户口制度我记得那紧的就是说你基本上在农村你是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城市的居民，这个城市不要讲大城市啊，你就是从这个农村种田你变成镇上的居民你都有困难。我记得我早年呢、啊，我六七十年代在湖北的农村这个当过农民啊，插过队，当时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镇，那个镇呢也就是几十户人家，那个周边呢都是农村，这个镇上呢大概有一个理发铺，有一个供销合作社，买点东西。原来呢我估计解放前呢还是个小挺旺的个小镇，解放以后呢大家呢都要去工作，所以镇上的人口啊能够有点工资，因为没私人企业，在镇上的人就是几十户，但是在农民眼睛当中他们就是特殊人口啊，很多人说他是镇上的人，那意思就是说他比我们要高一等，我们就是农民，就是这样。农民在当时想要改变成一个城镇的人啊，县城啊，或者这种镇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一个区的一个户口啊，或者中等城市啊，当然做梦可以到大城市，这一种可能性基本上没有。那有什么可能呢？我想呢早年啊，在我的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农民要变身份就是参军。如果参了军，你的户口呢就到了部队，到部队里你当兵，当兵退伍，如果你在队伍里面干得不错，你呢的户口呢就可以转到城镇啊。当然也有些人呢他没有，就是可能当兵当的不怎么样就回到农村，但是你都有这个退伍军人的一部分的这个资金给你，也就是说生活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大部分的退伍军人那都留在城市，并且呢给的工作还不错，所以有些人呢就一步登天，从农村转了一下就到大城市，到了大城市然后呢还介绍了一个不错的工作，做了那个工作以后呢，他因为呢在有参军的历史又入了党，所以呢他能够当这个官，那逐步逐步呢就当了公务员。公务员的有一条路就是农村孩子他能够上来就是这么一条路啊，这个呢是非常的明显的。到了1978年以后，农村的孩子想改变身份呢有第二条出路，那就是考大学啊，这是第二条路。只要你考上大学，你呢户口就迁到大学所在的城市，大学毕业那就不会让你回农村了，一是国家培养的人才，你找工作户口呢就跟着工作走，这种呢比较多啊。现在我所在的大学旁边有很多孩子呢问一问就是农村的，我认识的有一个教授啊，他就跟我讲他原来就是安徽一个农村，他到七八岁呢还没有见过火车，这么偏僻的地方，但是呢读书读得好，后来呢 就是读书考得非常好，就考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以后呢，读完了以后又读这个硕士，又读博士，然后呢一分配就到了上海。所以呢就彻底的改变了自己的这个整个的户口的这个情况，就变成一个大城市的大学的教授。这种情况呢时有发生啊，但是除此以外别的通道很多，特别是农业户口变城镇户口啊，在中国是极为困难的。这个呢也是多年来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看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呢都有这种户籍制度，也就是管得很细，那么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领导，并且有登记手册，也就是说你从一个地方到别的地方，这个呢必须要登记。我记得很多年前呢，当时在广州啊，有些香港回来的亲戚到广州，那个时候管到严到什么地步啊，你哪天到你不能过夜，你过夜以前一定要到当地的派出所去登记。就所以呢国家对于任何人口的流动一清二楚，一清二楚，也就是人口的流动性呢就变得比较的艰难。但是呢到了这个1978年，这个中国搞这个经济的改革开放，这个时候呢你就说把人都盯在这个农田上面，这不太可能了，因为要搞开发区，要搞特区，那么有深圳，广东呢也有很多这个外资来投资，像东莞啊、顺德啊，这些地方都有大量的外资工厂来这里加工啊、制造啊，这个很多很多，你就不能说把劳动力就只能放在广东的本地的人，那就必须开放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开放了这个劳动市场，也就是说你在外省的农村你是能够到这个沿海地区去打工，那当时主要就去广东去比较多。后来呢92年以后上海的这个也开始开发，所以呢很多人呢开始涌向这个上海，后来呢浙江啊，像杭州啊这个地方，江苏啊这一带，像江这个什么苏州啊、无锡啊，这些地方都在开始发展了。所以呢这个上海啊，这个我们叫江浙沪，这个也就吸引了大量的打工的人口。那这些人口呢都是农民，农民呢就离开自己的家乡来打工。但这里有点要说明啊，他们虽然打工，他们拿的是一个暂住的身份证，他们并不享有这个本地居民的这些条件。那比方说民工的孩子很长的时间他不能够进入这个当地的学校，那就进入这个给民工办的学校，这是很奇怪的，那就是由于户籍制度管着。所以虽然每年有大量的人口，几千万的人口往这些经济特区涌过去，但是呢能够拥有这个特区城市的这种福利、公共教育的制度、医疗还是比较少。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延续了很多很多年了。最近呢这个情况呢就慢慢，我们就看这个发展呢，因为人口红利最大的地方就是那种它的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比方说广东啊，或者是这个江浙沪啊，就是长江下游三角洲啊，或者呢是京津地区啊，特别是北京啊，它吸收的人特别多。当然北京呢它有一段时间他又开始整治，因为来的各种各样打工的人就比较多，所以北京呢要这个要遣返一部分这个低端人口，所以北京的这种人呢现在也比较难待，又走掉了一些。那走掉没有问题啊，到上海、到杭州、到广东去打工，他总是有，还多了一个就是成渝地区，就是成都和重庆这块地区呢也是很吸引人的。所以就变成了有几个大圈，其中最发达的应该是广东等等。那这些地方一发达的话呢，它就起了一个虹吸作用。什么样的虹吸作用呢？就是把周边省份的人呢都吸到自己这个城市来了啊。这个事情呢很典型的啊，我讲讲自己的经历，在广东啊，这个我的老家了，在广东。现在在广州街上除了老区以外，你真正听到满口讲漂亮的粤语的人呢是非常少的，因为呢大量的都是来打工的，特别是在广州的一些新建的小区，那连那些业主本身也都是外地人，也就是广州的这个外地人的人口那占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感觉到哇，这个有很多人来了。广东来的打工的人最多是什么地方呢？湖南。我讲有个奇怪的，广东的出租车前几年呢，他们都讲一种奇怪的方言，我听不懂啊。我应该说，我怎么说我能够懂很多方言吧？像这个什么四川话、湖北话、湖南话，我基本上能够听懂。那个广东话是我的母语，这也没有问题了。但能听懂很多方言，但是那些出租司机他们打电话讲的那一口的话呢，咱们听不懂，有些时候是一个字都不懂。我就问他们是哪来的，他说你不知道，广州的出租车有一半是湖南的一个县叫攸县啊，这个攸县，这个县政府鼓励大家到广州去坐出租车，一传十，十传百，结果呢，搞到广州的出租车呢，就主要的一批的司机就是攸县的人，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啊，估计也还有相当多的。第二多呢，就是河南人啊，在广州你听到在车上讲河南话，你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河南来的也多，所以呢，这就说明呢，外用的外面的劳工进入发达地区是特别多的。像上海，你去看看，我们比方说在大学里面做清洁的这些阿姨，她一大部分人都是安徽来的，还有江西来的。这就把附近的习惯来，江苏浙江是不会来的，因为江苏浙江经济发达，他自己有事情做，吸引来的呢就是旁边的这些，还有山东人，这是上海，也就是周边的几个省。广东呢就是广西啊、湖南呢、啊、这些都比较多，江西啊跑到广州打工的是特别多啊，还有一些河南的。那么京津地区呢，河北啊甚至东北的来的比较多。那个成渝地区呢，就四川呢，还加上云南、贵州啊，这样去的比较多。就虹吸作用，这就造成了有几个点的人口在增加，剩下来的点呢，人口都在下降。这就是我讲的人口大迁徙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其实以前不存在迁徙问题，我前面说过，因为这些人不管来你这里打工多久，比方说一个湖南人到广州在顺德做这个成衣工厂的工人做了五年，你能不能享有这个顺德他们同样的这个福利待遇呢？是不行的，因为你是个外地的劳工，所以呢这就没有改变。那么所以呢，但这些人呢每年都来，所以每年春节呢春运呢那就是头疼的，这个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每年到春节有好多亿的人在路上赶来赶去，就这些人呢他的家在外省，现在呢就在这里。但最近呢出了一个新事，就是中国的国务院呢改变了这个户籍制度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要方便农业人口转成非农业人口，也就是说农民变成城市人的这个界限，除了几个超大城市，前面我讲过那些这些过千万人口大城市，那些呢还是不许随便进去，因为它本身人就太多了，其他的城镇那个呢就解放啊，就是解放。这个呢大家说哎呀怎么这么开明，突然间放开了，其实这不是说想开，这是顺水推舟，因为整个形势已经构成了。有些人呢根本上呢，比方他是个湖南的，他就到广州啊，他在广州攒了钱买了房子，在这里生孩子，他就不回湖南了，这就变成广州的永久居民了。如果你不推出这个户籍政策，这些人呢永远都成为你一个麻烦，所以呢就不得不改。所以呢到2025年就给了这个户籍的改革的这个方法。那讲到这里大家讲，哎呀王老师你讲的这么抽象啊，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啊？具体的情况呢我稍微讲讲，也就是说哪些省红利来的人多，什么的地方的人是在不断的减少。我先举几个，一个就是广东。广东呢是中国人口最牛的一个省。广东呢这个好多年以来都是中国的人口增加最多的一个省，它比第二名差得远的远呢。广东省呢是这个增加的多，我们看2020年这一年还不到年底，到那一年的十月份做的一个统计，广东省的人口2020年比2023年又多了74万，这74万不是来打工的，就是来这里住的，就是不走了。 那么这个广东人口这个一年增加74万，这不得了啊。并且呢广东当然说，哎呀，你增加了74万，那广东还有人去世呢？有的，我讲讲啊，很多的省份这个生的新孩子没有死的人多，所以呢这个人口的竞争率呢在下降。广东呢是全国最奇怪的一个省，广东呢2024年去世的人口66万，老年人过世了66万，但广东省那一年新生的孩子呢113万，出生率呢达到8.8%。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全国的出生率是只有1%啊，广东是8.8%，比全国要高8倍啊。这广东省所以人就多，所以呢我们说广东省的出生率啊，它远远高于全国的水平，而广东省的人口的增长是肯定是第一。那不光是广州啊，广州旁边的那一大圈的城市它人口都在增加。我们看看广东周边的什么东莞啊、顺德啊、南海啊、番禺啊、这个珠海啊，这一大堆啊，广东叫做 C1 啊，就四个城市，开平啊、恩平啊等等，这些地方把它加起来，那差不多有10个县城，这些县城呢都非常多人的，大家都是人头涌涌要去，因为它的产业就业的机会多，生活条件比较好。你看看广州旁边的佛山现在发展成一个超级大的城市了，就广州这种大规模的城市这个满地都是啊，你开个车从广州到香港那一路上你见有多少大城市啊。我经过有些城市，原来小小的不得了的一个破城啊，像这个我们到东莞呢、啊、我想想啊，坐火车去顺德啊，有好的地方，什么长安呢、啊、这不是西安的长安，广东的长安呢、啊、后街啊，甚至樟木头啊，这种就是边防小镇呢、啊、现在都变成繁荣的这个产业城市，就说明呢这个整个广东呢吸引的人口就多。广东是连续5年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人出生率超过100万人口的省份，全国只有一个。大家说不会吧，河南人那么多啊，河南1亿人口，没有，河南出生人口没有100万。等下我会讲河南是一个人口倒退的一个省份，它不但不涨它还在退。所以呢这个广东省呢这个所有东西都高于这个各方面的水平。那个有很多人是政策所然呢、啊、我想呢是广东的这个经济所然，的经济带动的。广东省的大量的人来的，他来干嘛呢？来打工啊。啊，这个广东的这个全省的这个各个地区的生产总值达到了14万亿，2024年经济活力极为的强劲。并且呢广东有9个10000亿以上的这个产业集群。我们知道这个在深圳就好几个，腾讯啊都在广东啊，大型的家用电器也在广东，这不得了。广东什么美的呀、啊、这广东多得不得了，甚至10000亿以上，广州汽车集团呢、啊、都巨大的。广州这种10000亿收级别的产业大量就在珠江三角洲。所以呢这个来多少人就有多少工作机会，很多人呢进了，这些年轻人到了电子信息工业、现代轻工纺织机业、这个工业、先进材料机业等等、食品加工等等。它广州这个地方有个特别，就是高低工作它都齐啊，有些地方呢它只有一种工作，比方说你到东北去，你要在钢铁厂、在汽车厂那种呢，就是国营企业，只有那种企业，你要干就干，那不干呢，你最多是干大排档，没有中间工作，根本就没有机会。广东不同，广东是高中低是各级都有，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你都能来。你是一个博士欢迎，你是一个硕士欢迎，你是个大学毕业生欢迎。你是高中毕业，你有劳动力，有一定知识，工厂欢迎你，甚至是小学毕业，年不够这个水准，你在服务行业一样有工作，年纪大一点一样雇佣你。广州呢反正这个用工市场是极其的庞大。广东还有一个就是人口的年纪的结构比较年轻，广东呢这个零岁就刚刚生出来到 这个15岁这个段的人群在广东省占 18.7%、就是大概五分之一是年轻的人口，那也很可观呢，有五分之一。其中呢，能够打工的人啊，也就是说从16岁17岁以上到了60岁之间，这是打工年龄的人，在广东呢就多了，占 66.3%。也就是广东的主要人口都是能工作的，而广东的真是老年的，就60岁以上的人口，那个呢一直到这个很老很老的也就 14%。 所以呢，小孩 18% 比老年人 14% 要多啊，而能够打工的占 66%、这个省份就劳动力是极为的旺盛，现在就是这个广东的情况。所以广东呢，并且呢还采取了很多的手法，就吸引这些人来啊。这个广东呢现在是还是处在不同的这个状态。广东整个省份应该说呢是比较有活力的一个省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讲很多人口牵涉到哪里去呢？到广东的多，有些人呢来了就不走。我举个例子说湖南啊。湖南的人来了广东基本上不走了，我认得好多湖南人就在广州，就是安居乐业，也就变成广州人了，他的第二代他们的孩子还有孙子就基本上就在广州了，户口也就在广州了，他老子不是广州人，但他的不能够妨碍说他不能生孩子，这些孩子呢就在广州读书了，所以这些完全改变了广州的这个结构。这个广州呢是大家愿意来，这是第一点啊。广东你说要到广东打工大家都很愿意，要愿意来，这个其实跟这个江浙沪是一样的，大家说要到杭州到这个苏州去打工，或者到上海他总是愿意去了，他有机会给你，当然上海的生活成本比较高，那周边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工作的，所以呢大量的是有人来。第二个呢，来了以后这些人呢都愿意生，因为这个城市的这个配套设施比较好，它什么都有，它有学校，它有医疗体系，有很好的医院，这个呢就逐步就形成了，它人口呢就越来越高，这是在人口牵涉上当中非常成功的例子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的，大家说你们光讲广东你不讲讲别的地方吗？有的，我讲几个地方啊。上海我今天就不讲了啊，因为我自己在上海不好讲太多。浙江很厉害啊，我们知道杭州为首府，这个浙江的常住人口呢6000多万，差不多7000万，也很可观的。当然跟广州没得比，广东的1亿2千万人口，广东是1亿2千万人口的城市，大家看看广东2千万人口的城市有两个，一个是深圳，一个是广州。这个剩下来的大城市，你不要忘记还有香港啊，700多万人。那旁边这些城市动不动，像佛山是几千万人口的城市啊，这些都是的。所以广州呢有一群人口特别多，所以广东省的常住人口超过1亿2千万。那么当然第二名就浙江了，浙江也还不错。浙江的常住人口呢6600万的样子，当然还比不上河南，河南人口更多，但河南实在是人大家都在走。浙江呢它进来的人多，浙江的这个我们用十年不到十年吧，我们从2018年算起，浙江新进来的人口达到了350万，也就从外地来的。浙江当然还有这个外省很多了，浙江旁边有些很穷的地方啊，南是福建，它呢往东呢这边有安徽，在过去有江西，都非常穷的这些省的人呢要找工作就愿意到江浙来啊，如果到湖南那地方就到广东去，这个移动的路线不太一样。那么所以呢这个江浙呢劳动力多了，工厂呢就有人了，所以呢服务业也很兴旺，因为工厂开工大家要消费，所以服务业也非常好，所以江浙呢就这样。比方说服装的服装厂，浙江的服装厂就非常发达了，他有了足够的工人，有再大的订单他都能做，他什么都能做。我不说去年去了一次义乌嘛，看看那周边那种配套啊，那就叫做一个完整，他啥都能够做出来。大家说做一件衣服得多少东西啊，不光布料啊， 这个针啊、线啊、扣子啊、服饰啊、包装啊，这都是一条龙啊，染布啊、织布啊，哎，这个浙江省所有都全，这个产业完整的一条线。所以呢，这个当然呢，老板就能赚钱了，开工什么样多大的单都能够定啊。那么所以呢，老板赚钱，老板赚钱嘛，工人的工资就高了，所以当地的自然经济的就活跃。浙江省啊，到那种县城去很活跃的，整个经济条件是很好的那个。所以呢，我们说广东呢是非常的厉害，浙江呢也是非常的厉害这个城市。并且呢，浙江省呢对于那种有学位的人他比较吸收，这点非常聪明啊。你大学毕业，你想到浙江来工作，那三年每年补你10000块钱住房补贴，住房嘛，那10000块钱一个月补你1000块钱，那你租个房子合租2000块钱一个月，政府补1000，补多久呢？补3年，那不就基本解决住房的一半的问题吗？那是本科毕业，如果是硕士给3万，3万一个月差不多有3000块钱给你，如果你讲不太讲究就够住房了，就住房政府给3年，如果是博士给你10万啊，如果你是一个博士学位给你10万块钱，给3年30万就给你，那你基本上呢就能够安居乐业了。这个呢给很高的这个条件，那这就领钱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很多人愿意来了，人口红利了。浙江省的人口红利呢，它呢这个因为能够劳动的人的比例大，像广东66%，浙江呢也是60%多的这么一个能够劳动的，也就是从16岁到60岁之间的人口占人口的比例一个比较大的部分。你们看其实有很多省啊，这种部分是很小的，因为年轻人都走了，浙江呢就有这个。所以呢人多了，大家不是工作，工作有钱呢，钱干嘛呢？存银行啊。所以呢就造成了浙江省的第二个高，就高储蓄率啊，就存钱多了。广东一样的，这都存钱很多的，因为打了工的人大家把钱也不能够拿来搞别的，那就存着。所以呢这个呢银行呢手头有大量的资金，它就能够不断的投入这个工业和经济的增长了。并且浙江省的最大特点就是省外的流动人口多，大量的外省的青壮年就流入这个浙江，那这个呢就弥补了浙江本地的劳动力的短缺，这个呢就是暂缓了人口老化的这个问题。本省啊生的少，这个死得多，但是呢外部来的年轻劳动力不断的涌进，它就没这个问题。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美国按照自然生育和这个老去的人口，美国肯定是人口会减少，但美国没有啊，由于大量的外籍的人进来，移民来的多，并且移民来了以后就猛生，所以美国人口呢它没有出现过任何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困难，不像日本啊，我们前几天讲过就有这个困难。所以呢并且呢这个浙江省呢早就放宽了这个落户的条件啊，比方说杭州啊、宁波啊、温州啊，这些城市你要落户的条件比较宽，并且呢这个范围越来越大，就不是盯在一两个城市，有很多县城你都能去，你只要能常住在那打工啊，那你就能行了。特别是如果你有高科技的人才，你呢就欢迎你来。所以呢浙江省在这几年的这个表现是超常的好，这是讲到浙江啊。那么我们讲了几个，当然这样的城市有很多了，我们讲讲重庆也有这个情况，北京呢它有更多的原因那就不讲了，上海呢它规模太大我也呢就暂时不讲，但是呢我就讲有些地方呢的人口开始减少，不是说出去打工啊，是永远不回来，叫常住人口，把户口迁出去了，这种人口就比较多了。我在讲呢大家说是哪些省呢，大家一想呢就是肯定边远的省份啊，啊就是青海啊、西宁啊，那些省份反而跑得少，因为地方远，那地方生活呢还过得去啊，人口不多，它真正影响大的就是人口多的大省。那先讲两个南，湖南、河南这两个省的人口在减少。这个湖南的人数呢每年都在减少。2024年湖南常住人口的数据我们看见这个呢比上一年减少26万29万，差不多减少30万人， 湖南的常住人口是6500万，就比上一年2023年呢少了差不多30万。那么2023年比2022年呢又减少了36万，也就是2022年到2023年走了这个36万，2023年到2024年又走了这个29万，差不多30万。两年之间湖南就少了54万人，这些人都是湖南居民，长期住湖南的就走了。这个50几万人等于中国一个中等的县城的人口，也就是湖南两年少了一个县的人口，这个情况在加剧啊。那么当然呢，湖南那么地方那么好，鱼米之乡，那干嘛大家要走呢？等下讲讲原因的啊。我们再讲还有一个大省，过亿人口的大省河南。河南民间有句话，我当时到河南的周口啊，那个农业的一个地方去，那当时年轻人说啊，我们一定要走出河南，那就是我们的口号。我当时很奇怪啊，河南这个中国最古老的省份，中国的这个平原最大的省份，那怎么大家都是要一定要走出河南呢？就不愿意待在河南。这个呢，基本上呢，河南和湖南在年轻人要出走的心愿上，这两者非常的相似。这个呢就很难了。那当然呢，还有些地方走的就更厉害了。那我们讲讲，特别是东北。东北呢，那就走得稀里哗啦。那这个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年年每个省都少几十万人，基本上呢就走的年轻人都走光了。因为那个地方除了这个重型工业以外啊，比方说什么坐飞机的啊，坐战斗机的，或者是炼钢的啊，或者是重型机械制造，那是国企的大企业，那些企业它用的几万人吧，一个公司。但除了那个以外，它中间没有别的企业。他民营的这个企业的能力非常的弱，民营出来就是开这个大排档，那你怎么搞啊？中间的这个行业全部没有，所以呢，这个东北呢，它始终经济没有改过来，所以大家就走，这就走得多了。我们就举这个东北的，比方说吉林啊，吉林大家说这个了不得啊，它有汽车，有化工啊，这些多厉害啊！第一汽车制造厂就在吉林啊，它的那么发达。大家知道他所有的发达就压在一个城市，就在长春，除了长春以外啥都没有。所以呢，外面的这些小城市里面，学校也不如人，医院也不如人，你说他不走啊？他走，他还不能走在东北，因为东北没有一个省是像样的，一个黑龙江就只有一个哈尔滨啊，就是一个大城市。那么你说齐齐哈尔有多少人想在那里长待啊？你一个辽宁老工业区了，你不就鞍山吗？鞍山都是钢铁厂啊，那你要在沈阳，你都是大型的这个国有企业，没有中等的工作机会，所以呢，基本上都往一个往关内跑，有些往外国跑。这个东北人现在是天下到处都见到，就是在东北呢越来越少。这个原因呢，我想讲就是这个，就是产业的结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先讲讲这个湖南吧。湖南呢，这个人口呢，年年在下降啊。这个大家说湖南这个鱼米之乡这么发达，为什么人口都要走出来呢？湖南的每年出外打工的人800万人，八百万人跑到哪去打工呢？60%去广东。去一个省，其他的剩下那个40%呢，到浙江、到江苏、到上海，这湖南人的出路。他说本省不是挺发达吗？有三一重工，有这个株洲的这个田心的这个火车厂啊，可以坐高铁的，那多发达，那就几个厂啊。他其实整个湖南你看一看，他真是顶顶好的城市就一个，就长沙。所有的资源都在长沙，大学最好的高中，最好的这些医疗机构都在长沙。湖南省这么大，你得个病你要看病非得去长沙，所以湖南呢就叫做就没地方去了。凡是这种只有一个城市放光的这种省份呢，它都得这个人口下跌，因为它的资源不均匀。广东也有这个问题，但广东好歹说这种资源比较丰富的大城市它有好几个，它有深圳，它有广州，它有佛山。 就是我们一联手起码三个哈这样的城市，那它就比只有一个好，只有一个长沙，当然呢大家就都出去打工了，就分散了。那么湖南人呢不远呐、啊，你从湖南到广东，你坐火车一下就到了。到了广东以后，这就发现呢，工作就多得多了。在老家拼死拼活打工，哎，那种赚的钱还远远不如在广东就随便找个工厂。广东的电子厂、浙江的服装厂，遍地都是。你去了以后，你问有要不要工，他马上就有人给工，工资呢还有的选。所以呢，湖南的好学校、大医院都在长沙，吉林的好的资源都在长春。那么我们搞到湖南省，有很多小地方的人为了陪孩子上学，家里工也不要打了，跑到长沙租一个房子陪读，让这个孩子能够长沙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希望有一天呢能够金榜题名，能够走出湖南。就像这种情况，湖南哪能人口不缺呢？说湖南长沙是挺热闹的，但是你到湖南周边的那些中等城市去看看，那就多了，什么衡阳啊、株洲啊、邵阳啊，这个等等，岳阳啊、常德啊，你到湖南周边的这些地方看看呢，它就很不怎么地，很不怎么地，并且呢稍微偏一点，那就真是县城，就像我们的概念里面的县城啊。我妈妈的老家是靠洞庭湖的平江，那个地方原来是个很富裕的，现在去呢没有什么重要的产业，就是我觉得都很心疼啊。那个地方你说偏远嘛，它也不偏远，它靠着湖北啊，靠着岳阳，但是呢它就是那样，这种类型的这个小城市多得很，那更不用说江西了。我两年前去江西，那就叫做一个落后了，开车一路就没有见到一个像样的城市，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情况了。所以湖南的人口呢就继续的这个下降，原因呢其实跟很多省一样，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年轻人口就出去了，加上年轻人口一出去呢，生育率就下降了，老龄人口又增加，死的这个比生的要多，那么人口呢就下降。这个湖南呢就是还有一个困难的，就是读书。我们看看河南省是一个典型例子啊，河南省的文科的一本线是521分，理科的一本线是511分，它的二本线就是次一级的学校，这个最低的是428分，理科是396分，这是河南的。如果用这个分，就是文科521分或者理科的一本511分，这个呢在河南县呢是一本的边缘，就是那种就是哎，就算是擦边是一本的学校，但是你到中国的西部去，你到青海啊，到宁夏呀，到这些省份去，你是稳稳的进入国家一流学校。如果你在宁夏考个511，你能进清华进北大了啊，他能够稳稳的进985、211的这个院校。所以在河南呢就是一个内卷了、啊，所以河南的这种残酷的教育，就河南的家长就知道一定要走出河南了。我到外面买一个房子，租个房子，我让孩子在那读书，孩子考的分还是这样，但是他就用那个省的那个优势，他就进入更好的学校。这是很多河南，所以河南人他不怕出去打工的。所以呢，这就是非常残酷的教育的内卷。那个河南高考人数呢，也是特别多。我们知道河南和山东这两个省每年高考的人数，它是真是全国的前列，读书的人多，打要紧大学的多，拼死拼活的要读。但是呢，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有名的学校啊，我们中国叫做985、211高校，在河南招生的名额呢，相对呢就比较少。其实呢，我在高等教育做了很久呢，很多人呢都有点怕河南，因为河南的学生读书是非常厉害。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学生他习惯了内卷，那么和这个沿海的学生，他那种比较这个有眼界，但是呢比较舒适的读书方式，他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名额给少一点啊，你们自己解决。而最糟糕是河南本省呢，没有什么重要的大学，真是没有。什么郑州大学、开封的河南大学，这些学校呢谈不上多好，那剩下那些就更大家提都提不起来了。所以河南呢是真正是困难，所以唯有的解决孩子教育问题呢，就出走到外地去了。 这个其实山东也有这样的情况。河南的常住人口呢，我讲亿讲大了，其实呢河南的常住人口呢原来是一个亿，但是呢到了2020年呢是9941万，这是减少的，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往下减了，大概到2021年、2022年每年都往下掉50万人，也就是慢慢的开始常住人口减少。那主要原因呢不是死的人多了，而是外流的多，都跑到外地读书去了。所以呢从2022年开始，河南的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变成负数了。你看广州是正8.8呀，河南是负数啊。所以河南的出生率呢一直在下降，现在只有7.06啊。这个呢这个是出生率 7.06, 那么但是呢这个比全国还是高，因为它人口的基数大，但是呢它每年都在往下降。加上呢你出生不等于留在这里，有很多人呢就干脆跑到外地去了，这是河南的情况。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中国的人口大迁徙其实是一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希望说中国每个省都跟广东一样，广东有很多它的自然条件，这个江浙沪也是有它的自然条件，它的条件就是好，它沿海。第二个呢，它的那些民营企业家呢，他很早就有这个意识，要不但是做这个一般的这个餐饮，他能够做很大的企业，能够把它做大，并且注意做产业链完整。这个你讲山东啊、河南呢、啊，虽然省份大，他没有这个条件，像安徽啊、江西啊也没有这个条件。这个湖南是非常艰难的啊，你其实远一点那更有更困难的，像云南呐、啊，那都比较困难的啊。贵州除了贵阳比较繁茂以外，其他也是比较困难，但是跟它自然条件有关系。所以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人口大迁徙这个题目呢，我觉得呢对大家还是有点参考作用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